继续的我们在这个祷告当中来纪念他们的行程。感谢主，这个东京的天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天气里到了我家那边已经是零下几度了，再往东北走就更冷了，幸好没有去东北啊。然后回来了，回到东京以后大家说这个注意保暖，我说没关系，我刚回来觉得还挺暖和的，因为刚从一个更冷的地方回来。感谢神，神有数不尽的恩典啊。我想等到牧师师母回来以后，这个我们的这个月的安排会有一些调整啊。我们这个月的这个大能时刻的见证会还没有举行，所以我们会在下个月等他们回来以后，在这个12月8号这个礼拜天，在我们教会举行大能时刻见证会，到时候会有非常美好的见证分享给大家。我们到时候在这个分享啊，请大家敬请期待。感谢神。这个今天呢，我这个信息叫做向主感恩啊，献上我们的感恩，时时刻刻都要向我们的主来感恩。阿门。感谢神啊！大家知道为什么讲感恩的信息，是因为感恩节快要到了，很多人有点什么是感恩节？可能有的弟兄姐妹说，可能还没有在阳光教会过感恩节啊。这个话说回来，也跟我们这个教会有一些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是美国的宣教士啊，牧师师母是美国的宣教士所建立的，承接了一些美国的传统。这个11月份的每第四个礼拜四是美国的感恩节，加拿大也有他自己的感恩节，是10月份的，好像是第二个礼拜一啊，不太一样。我们是这个承接的美国这个传统啊。有人可以说了，干嘛这样崇洋媚外，是不是？这个感恩节又不是圣经所记载的，对不对？甚至还有一些人会说圣诞节也没有必要过啊。有人这样讲过，说这个教会为什么装了一些那个圣诞树啊？这个为什么搞一些那个圣诞老人的装饰？这不是误导群众，让大家这个走偏了吗？因为圣经没有讲那些东西。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并不是说要过的是哪一天的节日，大家都知道圣诞节12月份啊，12月25号也并不是真正的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个日子，我们只是取了它的一个美好的意义过来，来纪念一些我们应该纪念的事情，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把握住这个精义就好了。11月份的这个28号啊，今天是24号，对不对？所以28号是今年的这个感恩节，这个。所以呢，今天刚好24号呢，离这个感恩节很近了，我们来花这样的一天的时间，来集中的来回想神的恩典，做一个感恩的人啊。我们来这个看看圣经当中对于一个基督徒啊有怎样的关于感恩方面的教导啊。感谢主。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在感恩呢？平时在生活当中你们有点累吗？我刚才我感觉好像回了一趟国以后，好像从国内吸取了很多那种怎么讲，正的能量还是怎么样，感觉属灵的空气是不一样的啊，属灵的空气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一个属灵的空气比较压制的一个地区，这里需要神的怜悯啊，需要神的怜悯，这个借着神的百姓来为他发光啊！日本需要神的怜悯，我们的国家也同样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光来照到我们的心中，来除去一切的这些忧伤的灵啊，这些压抑的灵啊！所以弟兄姐妹们要常常的看顾好你的灵命啊，在神的面前常常的来警醒，是不是自己又有一点消沉了啊？有一点点的这个没有喜乐了啊！所以今天非常感谢主，今天是借着这个感恩的信息，让我们再次成为一个怎么说有满足有喜乐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回到我们这个在神面前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神所期待在他的儿女的身上所看到的一个样式，就是常常的感恩，然后呢心中特别的有满足啊，没有抱怨，没有抱怨，非常的满足，常常充满了喜乐。无论在哪里，我们的神都与我们同在，无论是在国内也好，无论是在日本也好，我们的神他无论走到哪里，他是全在的神啊，与他的儿女同在，无论走到哪里，神的喜乐的灵可以充满我们。阿们。今天早上让我们带着这个期待的心来领受神的话语。感谢主，我们来读一个诗篇诗篇的第50篇，我们读这个50篇。我们采取这个弟兄先读一节，姐妹再读一节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读一下诗篇第50篇没有圣经的这个弟兄姐妹可以后面有预备的可以后面拿圣经。 翻到或者点到啊，点到第五十篇啊。知道为什么说点到？因为你们很多用的是手机啊，可以点到第五十篇。好，我们来，弟兄先读第一节来。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绝不闭口，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有暴风在他四围大刮。说，召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就是那些用祭物与我立约的人。我的民哪，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是你的神。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其实你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你口认说恶言，你舌编造诡诈。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阿门。我们低头来做个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在这个美好的主日里，你再次召聚你的儿女，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对你的敬拜。主啊，唯有你配得，主啊，因为你大能的手创造了一切，创造了我们，你照着你的形象造男造女。主啊，在这幕后的日子里，你拣选我们，特特的归到你的名下，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洗净，我们不再活在罪中，而成为你圣洁的光明的儿女。今天我们都要借着这个感恩节的日子，主啊，来特特的来将我们的感谢来归给你。主啊，愿今天圣灵来再次提醒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让所有主啊在这样的一个抱怨当中的，在忧虑当中的，主啊在看不到希望当中的这些所有的属你的人，愿圣灵就在这个时候来提升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把所有的这些苦毒都抛去，挪去主啊一切的缠累，让我们呢开口来感谢你。主啊，当我们感谢你的时候，我们相信主你要动工，主啊将主啊那属天的满足、平安、喜乐多而又多的加给你的百姓，荣耀都归给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阿门。
所以感恩节刚才讲了是一个这个纪念神恩典的日子，当年这个英国的清教徒为了逃避国内的政治这个宗教迫害，他们来到了美洲大陆。他们刚去的那一年的1620年那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冷啊，然后呢这个非常的艰难，非常艰难。当地的这个印第安人有一个部落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而且教给了他们这个如何种植玉米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到了第二年他们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收获，在那个秋天收获的时候，他们为了纪念神的恩典，他们和帮助过他们的这个印第安人当地的原住民一起来庆祝这样一个日子，所以从那开始就有了这个感恩节的存在。其实我们无论是庆祝什么，我们知道这一天是给了我们一个向神来感恩的机会啊，向神感恩的机会。所以最重要的不管它是起源是什么，不管它 这个时间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知道最重要它这个节日的意义是很是要我们去把握的啊，我们要把握来常常做一个感恩的人啊。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都是会常常去感恩，说感谢，有的人非常的谦卑，他会甚至他吃的食物都会感谢啊，感谢感谢啊，这是一种日本的精神，いただきます，对不对？有的是各种各样都来感谢，但我们知道最应该感谢的是感谢我们的神，一切的恩典都是从神来的。因为刚才我们读了诗篇，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神说都是我的。所以呢，我们在享用一切的恩典的时候，都不应该忘记那背后提供给我们这一切的我们的主，阿门。所以要常常，无论是感谢一个环境，感谢一个人也好，都知道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是把这一切的恩典给了我们。所以常常做一个感恩的人，非常非常的重要。你会发现，一个基督徒才有这样，才懂得如何做一个感恩的人。因为我们如果不认识神的话，我们不知道，这个常常感恩啊。我们感恩是带有非常苛刻的条件的。你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大家都是。我们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自我中心的，因为带着罪性而生啊。我们都是常常的对我好的，对我有利的啊，我就来感谢啊，符合我心意的我就来感谢。但是呢，只要一不顺我的心，我马上可能就开始抱怨，怎么这么倒霉呢？对不对啊？怎么总是我这么倒霉啊？然后呢？骂天骂地，有的可能就很多的心里慢慢很多的这种积怨起来，慢慢的苦读起来，这个人就过得非常的不愉快，过得活在这个捆绑和苦读当中。但是神的儿女不应该这样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常常的感恩。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感恩是神所定的旨意。弟兄姐妹，换句话说，感恩是神所定的旨意。换句话说，神命令他的儿女要做一个感恩的人。所以要做一个感恩的人，不是我要求大家这样做的，而是圣经，而是神要求属他的人要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圣经好几处都告诉我们说，非常清楚要做一个感恩的人。诗篇的50篇14节，刚才我们读过，14节说到，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在这个以前，神这样的告诉以色列人说，他非常的郑重的来告诉他的百姓，在第7节，他说：“我的民呐，我们都要听，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他要劝诫他的百姓，他说：“我是神，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个感恩的人，要把这个感谢像一个祭物一样来献给我们的神。他在提醒以色列人说，不要总想的我们要为神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拿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本身来这个讨好神，好像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这个得到神的喜欢。但是与此同时，神提醒我们说，不要将我们所为神所做的留于一种形式，要常常在做的时候带着一种感恩的心来做，不可以忘记神所悦纳的祭是什么啊！神所悦纳的祭事实上是每一个属他的人献上一个感恩的心，常常可以感恩。我们想讨神的喜悦吗？我们要讨神的喜悦，就要常常的来到神的面前，向他献上感谢，常常谢谢他，就是这样的简单。你知道世界万物都是属于神的，我们无论是奉献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体力给神，其实都不能增添神什么。最重要的是，神要的是我们对他的感谢，他要的是一种关系，要的是我们对他的回应，这是最最重要。你要明白这一点的话，你就会得到自由，而且你会常常做一个非常讨天父喜欢的一个神的孩子，因为他是我们的天父，他要我们去常常的向他去感恩，他这样的命定。所以非常清楚的，我们要 常常的来感谢神。诗篇的100篇的第4节啊，如果来不及翻，可以记一下这个。我接下来会念一些经文，如果你来不及翻，可以记下来啊，记下来回头再翻。诗篇的100篇的第4节说到：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所以每一次来到神的跟前，我们不是这样的，带着很多的这种抱怨来到神的面前，或者马上一来就是来来来快，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向他求很多的东西。第一件事情来到神的面前要怎么做？要当称谢进入他的门，走到神的门的边称谢他边进入神的门。主啊，我感谢你又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来敬拜你的一个机会，而不是说非常沉重的啊，这样的常常说神你要给我这个你要给我那个。第一个来感谢神啊，来感谢神。所以来到神的面前的人，第一件事情不要忘记，要带着感谢的心情来到神的面前。他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然后在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6到18节，你们不用翻译，可以，因为大家很多人都会背啊。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然后怎么样？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句话其实非常的清楚啊。我们说到神在他的百姓当中所定的旨意，就是他要我们这样，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这是一个命令性啊。原文这个希腊文是一个命令性，就是没得商量，这是一个跟你的心情没有关系的，不是说我想感谢的时候我再感谢，等我心情愉快的时候，我心情舒畅的时候我再感谢。如果我心情不舒畅，觉得好像有人亏负我了，甚至我觉得神都亏负我了，我感谢不出来，我就不用感谢了，不是这样的啊。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凡事感谢，这是一个命令，这是来自神的一个命令，是在耶稣基督里。如果你知道我们的神借着基督耶稣赐给了我们怎样的福分的话，你就知道凡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就应该常常的感谢，就应该常常的感谢我们的神。这是一个来自神的一个命令，是没得商量的，是要神的儿女常常要去做的。然而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有神怎样的理由，我们为什么要常常的感谢，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常常的感谢？这个非常的不容易，因为我们都知道人不是机器人，你让他这样的不是输进一个程序上去做他就能做到的。我们是要知道神在一切的在给他的百姓的命令上面，弟兄姐妹你要记住，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神给他的百姓的一切的命令上面都是为了叫他的儿女得益处，都是为了叫他的百姓得益处。凡照着他的话去做的人都会蒙福，都会蒙福。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的向神献上感谢？总归一句话，就是神在一切的事情当中掌权啊！你可以对你身边的人说，神在一切的事情当中掌权，宣告出来，阿们。有人可以背罗马书的8章28节吗？我们晓得怎么样，谁可以背下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边非常重要的是，你不要忘记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些人是按着他的旨意被召的人，说的就是你和我，弟兄姐妹们。换句话说，只有你在神的里头，你才能享受这种特权。万事互相效力，要叫你得益处。不认识神的人享受不到这个益处，他们可以享受一般的恩惠。你知道神给我们人有两种的，一种是普遍性的恩惠，阳光雨露，神说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什么不义的人。所以他给这个世界有一个普遍的恩典，然而给他的百姓却有一个特殊的恩典，就是叫他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被召的人。我们就是按照他的旨意被召的一群人。神召会知不知道assembly 的意思就是被召集的一群人，我们是被神所召集的一群人。当然不叫神召会这个名字的教会也是神所召集的，是一样的。我们要看两点，神凡事掌权让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第一个层面是我们正在领受恩典啊，正在领受恩典，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你要对你的心说，我 正在领受恩典，我正在领受恩典。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常常以为，这个我们在有一些特殊的经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感谢神，感谢主啊！今天面试通过了，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工作，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有人可能这个从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脱身了，哈利路亚，感谢主，这样是比较容易的。然后我们时间久了，我们会有一种错误的认识，以为说只有我们经历到这一切的超自然的或者叫这种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才应该去感谢神。但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做一个常常感恩的人，就知道是因为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说，你如今就在蒙神的恩典啊，如今就在蒙神的恩典，因为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你有圣经，打开希伯来书的第一章让我们看三节经文。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希伯来书的一章一到三节我们来看一下。这边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边讲的是谁呢？讲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他有怎样的位分？为什么刚才我们背的那个经文说到，说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向每一个人所定的旨意呢？为什么要在基督里的人要常常的感恩？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神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你知道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是他用他的话语创造了诸世界。当神发命令的时候，无中生有，一切的都被造出来了。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所以神是借着他的话，借着他的道，借着他的 logos， 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创造了诸世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整个的世界所有的被造的都是没有一个不是借着耶稣被造出来的。他是造物的主。而且最重要的是后面他告诉我们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托住万有，换句话说，他一松手你就掉下来了。托住意味着说，他是整个宇宙得以在一个正常的轨道，一个秩序正常运行的，这一切的中心在于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的话，这个世界会混乱掉，这个世界不复存在，你我就没有气息，因为他用他的手，全能的手托住万有，托住你我的生命，托住。所以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姐妹，你我能够享受在这里这样的一个安稳的环境里头，能够来敬拜神，你已经比这个世界绝大多数的人都幸福了，你已经比许许多多的基督徒都要幸福了，因为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不是理所。当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原有的这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恩典，都是来自神的恩典。你知道在诗篇的127篇说到，说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怎么样，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怎么样，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睡不好觉的人会知道，能睡好觉是一种恩典，对不对？换句话说，你能够日常的作息，早上起来，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其实本身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的话，你连这样一个最基础的生活你都享受不了。所以如果你能够享受你的日常的生活，让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谢谢他用他的手托住了我们，让我们能够来享受我们所处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蒙福的环境。 所以呢，要常常做一个感恩的人，因为他已经赐福给我们，已经现在我们就在这个时刻就在领受他的恩典，就在领受他的恩典。我刚才讲的是一个普遍性的一个恩典啊，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就算他还不认识神，神正在给他以宽容，给他更多的时间来给这些人恩典，让他继续的存留啊。所以任何一个人骄傲的人，都是因为不认识神，他们正在蒙受神的恩典，你我也是如此。然而刚才我们读到了一节经文，我们背了罗马书的8:28，说叫万事互相效力。你要一定要记得这句话的背后有一个主语，就是神啊。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也唯有神全能的神，全然有智慧的神，能够叫一切的事情照着一个能够让他的儿女受益的一个方向来运行。所有的事情，所以说最终都要朝着一个使他的儿女得益处的一个方向来运行。所以这一切都在圣灵的掌管下，在圣灵的引导下。所以属神的人，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在圣灵的引导下。你要相信这一点，你要相信这一点，说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下，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下。你要看到这一点以后，你就会看到神的美意。在圣灵的引导下非常的重要。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神的教会是如何做宣教的，是在圣灵的引导下带领他的属他的人啊来做成他的工。在圣灵的引导下，有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例子，让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16章。使徒行传第16章，我们不能够一一的啊把它从头读到尾，但是你要知道的是这一章的大体的来龙去脉啊。这边让我们看到保罗这个时候呢开始带提摩太去宣教。他们刚开始呢有自己的计划，他们有自己的计划，要去一个地方被圣灵拦阻了啊，被圣灵拦阻了，说圣灵禁止啊，禁止他们到亚细亚去讲道。后来呢他们要到这个弗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就想要往这个比推尼去，但是耶稣的灵也就是圣灵却不许，所以圣灵两次拦阻神的仆人没有去到那些地方。就在这个时候晚上在夜间呢在这个保罗他的夜间，他有一个这个一个异象显于保罗，就是马其顿的呼声啊，一个马其顿人向他说，请你啊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这是圣灵的引导。于是他们遵从圣灵的引导来到了马其顿这个地方，其中的他一个住房城就是这个腓立比啊，腓立比书的这个腓立比教会的所在地腓立比城。到了这个腓立比城以后呢，我们看到刚开始他们非常的顺利，因为他们遇到了这个河边有这个非常可慕的一群妇女啊，这里面其中一个叫吕底亚，很多人现在叫莉莉亚，这个名就是从这儿来的。他和他的一家人都信主，都受了洗，而且呢留着使徒来家里住，让我们看到圣灵的引导不会落空啊。每次圣灵有引导的话，一定会有圣灵的旨意在当中。他们经历到了这样一个恩典以后，结果下一个这个经历却让这个我们感到比较意外。或许正在处在当初那个阶段的时候，我想那些被引导的圣徒他们也都会这样一种很意外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他们说神你的灵引导我到马其顿这个地方来，到了腓立比，可是为什么会遭遇一些事情？因为后面我们看到他们遭遇了一些不顺的事情啊。大家知道这个经过，他们先是奉主的名赶跑了一个附在一个女仆这个使女身上的巫鬼，一个邪灵把他赶跑了。赶跑以后呢，靠着这个女仆得财力的这些当地人呢，气急败坏的就把这个保罗和希拉怎么样抓起来，把他们送到监狱去了被一群不法之人送到监狱里头。他们还被打了被打了很多棍，最后被手铐脚镣给铐起来。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你会做怎样的选择你会不会怀疑神给你的引导也许你正在处在一个你不能够理解的一个境遇当中你可能心里讲的，我们都在讲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可是为什么我经历的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哈，在一个受苦的环境当中，是一个非常不顺的一个环境。你知道如果你遵行神的旨意， 相信神的带领的话，你会看到神其实已经在这个当中给你预备了你的下一步。我们看到保罗和希拉他们到了这个监牢里啊，经受了很多熬炼的时候，他们仍然啊在晚上他们夜半歌声开始第二十五节说到，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后来我们就知道整个的这个监牢的门被打开了，然后呢犯人的手铐脚镣都松开了，然后于是有了狱卒想要自杀，于是有了保罗他们拦阻这个狱卒不要他自杀，而且呢带领他和他的一家人都归主了。一直走到这里，你会看到圣灵的带领非常非常的奇妙。我要说的是，任何一个属神的人，只要你相信神只要你走神的道路，你就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很多的时候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圣灵会引导你。而且我刚才讲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一点是只给爱神的人，只给属神的人。所以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我朋友们，你如果还没有信耶稣，你要早一点信耶稣，因为你要信了耶稣和神建立这样一个个人的关系以后，你成为属他的人，你也可以领受到这样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恩典。你不再凭着自己在做主意打什么主意，我自己定什么计划，因为人定的计划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没有一个坚定的依靠，我们会常常吃亏，心里也是没底的。然而如果你投靠神你选择走耶稣基督的道路耶稣基督会照着他所应许的，把做神儿女的权柄来赐给你让你成为神的儿女，也能够走在圣灵的引导下，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也就是按着他的旨意被召的人来得益处。这是神给他属他的人一个特权。所以弟兄姐妹们要感恩无论你在怎样的环境当中，你要记得我在圣灵的引导下，要告诉你自己，我在圣灵的引导下，我正在走向一个蒙福的方向，我的神正在引导我，他叫万事互相效力，他一定不会撇弃我，他纪念我，他叫我能够得到美好的福分和益处。你要有这样一个信心。所以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就是要正在引导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有很多美好的见证，我最近在读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也许有的弟兄姐妹们读过了，就是有一个韩裔的美国的牧师呢他的一个见证非常的美好他这个和同样是韩裔的一个他的太太结婚了以后呢，他们有了两个孩子但是呢他们在有第三个孩子的时候遇到了一连串的非常这个艰难的遭遇，因为他们第三胎的孩子这个流产了这些事情都会发生在属神的人的家庭当中也会发生在牧者的家庭里头这都不是大家都是一样的，基督徒也会得病基督徒也会遭遇不幸，所以不要告诉身边的人说信主就好了，信主一切的这些灾难都没有了，这是假的，这是虚假的福音。真正的福音告诉你说我们在世上所有苦难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所以发生在神的儿女的当中这些都是正常的区别就在于在这一切的当中有没有神与你同在。所以在他遇到了这个第三个孩子流产的时候祸不单行他的后来就是发现这个他的家中被这个小偷进来洗劫一空，把所有的只要能换点钱的东西全部都偷走了被洗劫一空接下来又是他太太因为这个流产，后来流产马上后来他就觉得整个的胸部不太舒服，后来做了一个检查说发现他得的是乳癌这个牧师原本计划说他的太太说去检查以后回来会告诉没有关系，只是说太累了，只是有一点点的其他的问题，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他本来有这样一个期待。但是他的太太回来以后用颤抖的声音告诉他说是癌症是乳癌，而且他是一种被称为这个年轻女性杀手的一种特别难治的一种乳癌被发现在那个时候这个牧师呢一度也曾经软弱，他跑到地下室去会常常的痛哭，会突然觉得他说这一位神他曾经侍奉这么多年的神他似乎一下子就不认识了，他开始 想神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让他去经历到这一切，他又怎么去面对这样一个环境？他的家里已经被洗劫一空了，也没有甚至都没有足够的钱来治这个病。他后来开始，他一直哭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不要再哭了，哭啊无济。”于是该站起来的时候要站立起来。于是呢，他看到他的太太非常爱主啊，非常的比他更加的坚强，所以他受到了鼓舞以后，决定还是靠主刚强啊，站立起来凑钱去治病。在这个时候呢，他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患了这个癌症的他的太太又怀孕了，他觉得非常的，他第一次才经历到说，原来在这样的一种一连串的不幸当中，他所信靠的神其实没有离开过他，因为这个所怀的胎儿是神给他耶和华给他的祝福，他开始意识到神还是没有离开他，给他祝福。但是他这样一个身体，这个孩子会不会受到影响等等，他都有很多的担心。等到后来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发现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男婴啊，他取名叫 Jonathan， 就是约拿丹，就是神赐予的这样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孩子生下来。后来他发现非常奇妙的一点，就是他发现一项研究报告称说，这个患这个癌症的这个妇女当中啊，怀孕的人会比那些不怀孕的人得医治的几率高很多倍，是因为在怀孕的期间，胎儿所帮助她生成的一种蛋白质帮助她可以抵抗这个癌症。然后呢，她这个孩子就这样的健康的生出来。他后来明白了一件事情，他开始眼睛被打开，看到了，他意识到，若不是因着太太的流产啊，第三胎流产了，若不是因着流产，他不会马上就在他的这个癌症还在早期的时候就被发现。若不是这个神叫这个他的太太怀孕，他太太的这个癌症也很难被治愈。他太太的这个现在叫 cancer free， 就是没有癌细胞啊。然后呢，从那以后，他家又添了两个孩子，他现在是家里是七口人啊，就是他和他太太已经侍奉了大概从那以后已经有六年多了，没有再复发，而且神又增添了，加上那个 Jonathan 又给了一共有三个孩子嫁给他们，所以他们现在家里是五口人，非常的满足的喜乐的侍奉神。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任何一个人都会经受考验和试探啊，试炼，这个做牧师的也不例外。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当中，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万事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有机会可以去网上去看一看，我讲的很有限，你去网上可以搜一下，这个有视频啊，有一些文章可以去看一下。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神，非常的奇妙。我自己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我的妈妈是这次回去我看到了，我妈妈情况还是比较稳定。感谢弟兄姐妹们的带导。我妈妈是在2014年这个母亲节的时期，这个在那个前面之前被发现有一个这个恶性的肿瘤啊，在脑子里头非常大，然后呢长得非常的快，级别很高。然后呢，当时被告知说是这个存活的时间三个月六个月啊，最多不超过一年啊。现在2014年的母亲节到现在已经过去五年半左右的时间啊。我们常常是活在神这个对神的感恩当中，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也难免听到有一些这个不好的声音啊，有人会质问啊，说你们基督徒为什么信来信去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再次告诉弟兄姐妹说，基督徒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基督徒也会生病，基督徒也会死亡。如果都没有得病的话，你就是长生不老了，那是不可能的啊！我们的这个身体是一个败坏的身体，总是要走向灭亡，总会有生病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那个时候我非常的慌乱的时候啊，弟兄姐妹们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帮我祷告，帮我的家里祷告，帮我母亲祷告，到现在有了这样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存活啊，非常的感恩，常常看到他就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是经历神的一个恩典。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借着我妈妈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疾病呢，让我父母的关系可以说是带来了和好，带来了增进啊。现在两人的关系因着这样的一个事情变得非常非常的恩爱啊，这是一个一个可以说他很多的事情，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比金钱、比健康更重要的很多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你所可遇不可求的。但是神会把这一切的恩典赐给你。我们家庭的这个关系更加的重要，它比我们的这个甚至比我们身体健康更加的重要。我们和神的关系也更加的重要。所以神允许很多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看到他的这个美意。千万不要抱怨啊，不要抱怨神，要在一切的环境当中来献上感谢。凡事谢恩，原因就在于神不仅给了我们一般的恩典，更是给了所有属神的人特殊的恩典，只有属他的人才能够经历到的。在这样的患难当中，你去祷告神，神的平安马上就临到你。耶稣说，我所赐下的平安和这个世界上不一样，这个世界也不能够夺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平安。所以靠着主站立，在一切的环境当中，不要忘记做一个感恩的人，是因为神在一切的环境当中掌权。阿们。神掌权在一切的环境当中。然后呢，你知道神要我们常常做一个感恩的人，我刚才讲了，他非常看重这种关系啊。我们的父神希望我们能够做一个常常感恩的一个人。做父母的，你希望你的孩子常常是一个会向你说谢谢的人，对不对？常常能够向你表达感谢，这是一个你跟你他为你做了什么，或者说这个比这些东西更加的重要的一个，就是他能够常常的感谢你。因为感谢可以建立关系，你要记得感谢会建立关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我们所求以前，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天上的父亲是怎么样，早就已经知道了。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是知道我们的需要的，但是他仍然说你们要祷告，你们仍然要求。所以很多人都在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仍然要祷告？是因为神让我们去经历到他。如果你祷告，你再得着，你知道这是神给你的，你会向他献上感谢。你向神献上感谢，你会建立一个与神更加亲密的一个关系。所以常常不要忘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样的恩典来常常的献上感谢。当我们说天父阿爸，我感谢你，为这件事情感谢你的时候，天父阿爸心里非常的喜悦，他喜悦他的儿女常常的向他以这个感谢为祭献给他。不要把这个停留于一种口头禅上，弟兄姐妹，感谢主，说这句话的也许你脑子都没有过，不要做这样一个把这个当成一个口头禅，真的是要感谢神，凡事都要感谢的，凡事都有我们神的美意，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来回应他啊，希望我们能够来回应他的恩典，能够来感谢他啊。所以这个我就记得我在被呼召的时候，我非常的荣幸，那在我心里头那种让人热血沸腾的一种来自神的一个荣耀的呼召啊。我可能对自己我们可能都对自己有一个比较低的一个评估，一个认识，可能有一种自卑感啊。别人看你也许也并不怎么样，但是你知道神是呼召你的那位神。弟兄姐妹，你也是如此，神是按照他旨意来召我们啊。所以在明白神的呼召的时候，就感觉到我被这个创造天地的神来拣选，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个荣幸。所以非常的非常的感动，那种对神的那种感谢，只能是献上我们自己一生为我们的神而活才能够去回报的。弟兄姐妹们，要常常的献上感恩，去建立一个与神更加亲密的一个关系。当你和神的关系有问题的时候，要思想是不是忘记为一切的事情来献上感谢。不要忘记做一个感恩的人，这可以帮助你建立和神亲密的一个关系。在向神能够感恩以前，你知道你需要去谦卑你自己。谦卑你自己，在创世纪的32章的有两节我非常喜欢的经文，在这个创世纪32章的9节和10节，这是雅各所说的话。雅各说，耶和华我祖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呢，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他这个时候刚从他的娘舅家从拉班家里逃出来要出来，这是神对他所说的话。 他说呢，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的。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雅各和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雅各在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向神做了一个比较自我中心的祷告，他说，如果你帮我平平安的还能回到这里来，如果你在这沿路上供我吃的供我喝的，让我没有缺乏的话，我就把我的十分之一献给你啊。他这样的和神定了一个带有条件的一个约啊，向神许了一个愿。那个时候的雅各和我们很多人一样，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比较不太懂，我们就是常常向神祷告是带着一些条件的，这个本质就是比较自我中心的祷告。但是你后来当你成熟起来以后，你就知道我们的祷告不应该停留在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雅各经历了很多的岁月的熬炼以后呢，当他在离开那个20年的时间啊，熬炼在那个他娘舅家里头，他的娘舅欺骗他，因为雅各也欺骗别人，对不对？神给他一个非常公平的报应，让他的娘舅也欺骗他，然后呢十次给他改了工价，然后呢要娶的人没有马上娶到，先娶到了一个不喜欢的人，也不能就不喜欢，反正就是没有利亚，没有拉结长得好看，对不对？利亚的眼睛无神，圣经这样说的。雅各不太喜欢他，但是后来他也被骗啊，然后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以后，他又看到他的这个神祝福他啊，他怎么样选择牲畜，他的牲畜总是繁衍的最快。这个他的舅舅怕他的牲口繁衍的太多，就把那些有斑有点的，对不对，全挑出来了。离他的这个羊有一段距离，意思是不要让雅各多得这些牲畜，但是神就是祝福他养的这些这个羊一交配出来的这个生下来的小羊，那些肥壮的啊，全都是属于雅各的，他得到好多好多的祝福。于是经过这一切以后，雅各做了这样一个祷告，他向神说，你这样的对我说，让我回本地本族去，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啊。所以说弟兄姐妹，当你真正去感恩的时候，你知道其实这一切都是不配得的啊。我这次回国到了第一站啊，在那个地方啊，弟兄姐妹非常的热情啊，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我不配得我也没有做什么当然因为牧师师母的影响，这方面跟着去叫沾光吧，对不对啊，去了这个被很好的招待。所以我说我回来以后，很多人说第一句话都是你胖了，我说是因为他们的原因，不是我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招待，因为这一桌菜你一个样夹两筷子，不知不觉当中就吃得很饱了，对不对？所以我没得选择，因为你被去了你都要吃吧，对不对？所以就是言归正传，很多的恩典觉得自己不配的，我就觉得哎呀，我怎么可以领受这些东西，因为我还没有做什么。我跟永泉长老我们做了一些服事但是总觉得呀，真是很多不配，所以只能感谢。所以弟兄姐妹，我就发现你会常常你要去谦卑你自己，意识到神给你的目前这一切是你所不配得的啊。你现在雅各一样，他说这20年的时间我怎么过来的，我起初过去的时候我只有一根杖，但是我现在回来的时候已经成了两队了，已经是当然妻妾成群不太好，但是他确实也妻妾成群，然后牛羊也成群，分成两队了，非常的蒙祝福。回想神恩典，数算神恩典，你也可以像雅各一样说，如今我在这个地方有了我的今天，我原来有的是什么，只有一根杖，但是如今神叫我也有了两队，你给我的这一切都是我不配得的。怎么得来的？是因为你认识神，是因为你是属神的人，是因为神他帮助你，这样的赐福给你。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去数算，像雅各一样回头看过去，起初的你是怎样的。你不仅没有今天这样的一个丰盛，也许我不是说信主的人就一定会发财 ，OK， 这不是我所讲的福音，而是你要知道的是，如今你的生命有何等的一个丰盛的生命。我常常会看我过去的一些照片啊，之前这个看到一些过去的一些大学时期的照片也好，看到第一个感觉过去整个人就没有什么精神啊，就是信主的人感觉就是会越来越有精神，越来越有魅力，有没有？那是一种从里向外散发出来的一种魅力，这种神的尊荣会在你的身上 神的尊荣会在，所以基督徒很多都是看起来会比实际年龄年轻的啊。所以这次很多人都问我啊，你这么年轻就做了传道了？我说我其实只是看的年轻，我已经不年轻了。告诉他们年龄以后，他们啊，哇，已经这么那个什么了。所以神的恩典会在我们的身上，让你显得更加的年轻，会有啊神的荣耀在你的身上，这种内在的生命透出来的那种祝福，它超越了这种物质上的祝福。你有今天一个丰盛的生命，你明白真理，不再活在那种虚空之下，能够认识神，走在他的旨意里，更多的认识神，活在一个恩典当中。弟兄姐妹们，要常常的献上我们的感恩，记得像雅各一样会去看啊，这一切都是我们不配得的，这是因为他学会了谦卑，经历了很多熬炼以后，他不再认为一切都是他自己得来的，一切都是他理所应当的。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啊，我在我有一次他说他要申请这个奖学金，我说好，我来为你祷告啊，我来祷告，求神来赐下奖学金给你，想让他能经历到神，他还没有很信神呢、啊。我说祷告，过了几天以后，他说我得到奖学金了，我说感谢主啊，太好了，我说。他说为什么要感谢主，他说，我说我给你祷告了呀，神就帮你让你得到奖学金了。他说这都是我自己努力得来的，为什么要感谢主。你看这就是我们人常常有的一种一种心态，认为我努力了啊，我得到了理所当然的。所以一个如果不懂得谦卑自己的人，他不会是一个真正感恩的人。如果你没有看到像雅各一样的看见，如果你忘记了，如果你不记得你过去是怎样的一个悲惨的光景，一个贫穷的光景，你不认识神，你是一个被辖制不得自由的一个光景，如果你忘记了这一点的话，你就不会是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你也不会常常向神去感恩。所以一个真正感恩的人是知道这一切是不配的，恩典都是你不配得的。弟兄姐妹们，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恩典，不是我们所配得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配得的一群罪人，是耶稣基督凭着他的恩典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他的里头成为属他的人。所以感恩以先需要谦卑自己，骄傲会拦阻你，让你不做一个感恩的人。一个骄傲的人会伴随着很多的不满足，很多的忧虑，很多的捆绑，是因为他不懂得感恩。换句话说，感恩会带给你一个非常喜乐的生命。一个人常常去感恩的话，感恩会带来给你满足啊，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力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所以你要常常的感恩，然后平安满足喜乐，这一切都是 一套的，你知道吗啊，就是一个 settle 的啊，它不可以分开的。所以啊，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三点是绝对不能够分开的。你必须要常常去祷告，常常的喜乐啊，凡事谢恩，常常谢恩的人，你会有一个非常满足的一个喜乐的生命，这会成为一个见证。弟兄姐妹，成为一个见证。所以有人会在一个你的环境里头你会让你身边的人发现说，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头这个人还常常这么喜乐呢？为什么他还为他所经历的这一些事情献上感恩呢？你就告诉他说，是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是因为神让我凡事谢恩，我知道神给我的预备。所以你这样的一个生命会成为一个影响你身边人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啊！不光是为了你自己，你要享受在神里的丰盛啊，满足喜乐，过一个这样一个讨神喜欢的生活，你可以影响别人啊，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换句话说，你常常抱怨的话，你会让人觉得做基督徒很苦，知道吗？然后身边的人也会看到为什么要做基督徒。你看你做基督徒整天愁眉苦脸的整天抱怨发牢骚没有一点喜乐的话，你身边的人不会希望不会愿意去跟你一起来教会的，你知道吗？他不会愿意到一个让他不快乐的地方去，是因为他看到了你身上的不一样所以说一个真正懂得常常感恩的人，他是一个肯定是一个成熟的，走向成熟的一个基督徒。你认识神越久，越会知道在一切环境当中可以向他去感恩，像雅各一样，不要去抱怨。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抱怨，抱怨带来苦毒，让你的生活不喜乐，让你的生命不喜乐，这一切都要放下来，纪念神的恩典不光是这一天，所以这一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让我们学会去做一个感恩的人，回头看一看神把我们带到现在来，一路都是他的恩典，做一个感恩的人 啊，知道我们是不配的。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好不好？我们唱一首那个，我们唱一首歌。然后，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弟兄姐妹先可以先啊，我们来低头闭上眼睛，有一点时间来你来问，来问圣灵，对不对？主啊，你今天透过这个信息要对我所说的话是什么？弟兄姐妹，我这个时候你花一点点时间来低头默祷好不好？来到神的跟前来。来对神说，神呢，我感谢你啊，今天啊，你对我所说的话是什么？来问神啊，我们的生命是需要哪些地方来被神来摸着的？圣灵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来领受神的话语啊，来领受，有一点点的静默的时间好不好？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来低下头来，我们一起来摸祷。一切他给我们的恩典都是我们不配得的，是让我们凡事谢恩，就是让我们有一个自由喜乐的生命，不被一切的情绪一切的环境所捆绑。所以今天就是弟兄姐妹，就是今天你得释放的一个日子，所以今天就是一个让对神的感谢的话来充满你的口，心来发出，取代那些苦毒，让所有的那些心中的忧虑啊，那些苦毒都从我们的生命当中退去啊！奉耶稣的名来领受这样一个恩典，因着我们对神的感恩，再一次的愿圣灵的平安和喜乐来充满每一个属他的人。我们一起来站立啊！我们来带着感恩的心，我们来向我们的神来唱这首歌。主啊，有谁能够像你？我们的主实在是一位爱我们的主，他是一位良善的主，常常的给我们很多的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愿圣灵来与我们同在，我们来赞美神。
你常为我摆设筵席，我的生命充满惊喜，我有何能报答你的厚恩，千言万语也诉说不尽。我是谁？你如此眷顾，因处贫穷使我富足。我算什么？你这样爱我，除你以外我还求什么？说我赞美你，一生歌颂你，主啊，有谁能像你？主，我敬拜你，满心感谢常为我摆设筵席，
献上我们的感谢。
我的生命充满惊喜，我有何能报答你的厚恩，千言万语也 诉说不尽。
是的，主，
是谁你如此眷顾，临出贫穷使我富足，我算什么你竟这样爱我，除你以外我还求什么。
来赞美主，
多赞美你，一生歌颂你，主啊有谁能像你，主我敬拜你，满心感谢你，唯愿一生侍奉你。
主我赞美，
主我赞美，
一起开口来赞美。主啊有谁能像你，
主啊有谁能像你，主我敬拜你，满心感谢你，唯愿一生侍奉你。
每一个人都来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来数算他的恩典。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来开口来赞美神，来向我们的神献上感谢，来纪念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赐下来的恩典。让我们在这时候来开口来祷告我们的神，来称谢哈利路亚，向我们的阿爸天父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哈利路亚。每个人都来开口来感谢主，今天你开口神，开口向神来祷告，神就再一次将他的平安和喜乐赐给你。我们的神要再一次的来改变我们的心，凡事先，这是神他在基督耶稣里向属他的人所定的旨意。就在今天当你开口的时候，神要帮助你，让你把从所有的这些怨恨，所有的这些抱怨忧虑，所有的这些苦毒当中来将你释放出来。愿今天喜乐的灵来充满你，愿神的平安，愿神的满足就在这时候来充满你。让我们来开口来感谢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不要吝惜你赞美神的词，来赞美主，哈利路亚。是的，主，主啊，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主啊，是的，因着你的恩典，我们有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位分。主啊，我们都是一群不配的人，如今我们因着主你的恩典，来到你的殿中，主啊，成为属你的人，主啊，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蒙受了何等大的恩典。主啊，今天无论我们所处的环境如何艰难，主啊，让我们记得，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你叫万事互相效力。主啊，叫爱你的人来得益处。哦，主啊，今天愿主你赐下自由来释放每一个在所有的捆绑当中的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愿喜乐的灵再一次来充满每一个人。主啊，愿你来释放你的儿女的心。主啊，让我们从一些的辖制当中得到释放。主啊，今天我们把所有的感谢再次来归给你。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经历到了何等多的恩典，全都是我们不配得的。哦，主，我们赞美你。哦，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哦，主，我赞美你，一生歌颂你。主啊，主啊，有谁能像你？主，我敬拜你，满心感谢你，唯愿一生侍奉。再一次，主，我赞美你，一生歌颂你。主啊，有谁能像你？主，我敬拜你，满心感谢你。 是的，主啊，我们无以为报，唯有一生来侍奉你，唯有一生来将我们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来讨你的喜悦。
主啊，有谁能够像你常常的为我们摆设宴席，生命当中主啊，主啊，让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帮助我们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我们感谢你。因着你的贫穷，我们成为富足。主啊，因着你的牺牲，我们得到救赎。因着你的鞭伤，我们得到医治。因耶稣基督你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到平安。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这一天愿你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主啊，我们祷告的是让我们常常能够喜乐，常常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让我们在一切的境遇当中都能够经历到你。主啊，一切的患难也好，一切的艰难也好，都是你让我们更深的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既然见证人像云彩一般的围绕着我们，主就让我们能够来脱去放下一切的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我们的罪，主要来奔跑前面的路程。哦，释放我们，挪去一切的苦毒，挪去一切的忧虑，挪去一切的辖制，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哦，主啊，喜乐平安充满属你的人，感谢你，赞美你，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阿们。我们把掌声归给我们的主，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